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以及他的受苦、死亡和复活。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谢谢。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第31课。在这一课，我们要来关注门徒和五旬节事件。首先我们会了解门徒们的情况，记载于《使徒行传》第一章12-26节。接着我们会来查考《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的学习进入了《使徒行传》这卷书的内容。这卷书实际上是路加所写，是《路加福音》的续集。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一章12-26节所记载的在门徒们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在亲眼目睹了主耶稣升天进入荣耀的天堂之后，门徒们按照耶稣的吩咐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候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11位使徒和一些妇女并一群弟兄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里面。这些弟兄是已经信主并且跟随使徒的人，当时大概有120人聚集在马可楼等候圣灵的浇灌。彼得就在弟兄们中间站起来说，圣经上有关犹大的预言都应验了，本来他在使徒的职任上也得了一份，但因他作恶自取灭亡，如今他的职分在我们中间空置。大卫在诗篇上预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换言之，犹大在使徒们中间的职分现在空缺出来了，应当由另一个人来取代他的位置。彼得建议说，让我们从主耶稣在地上传道期间始终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里面再挑出一位和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让选出来的这人填补犹大留下的职分，这样我们就还是12位使徒。于是门徒提名了两个人，在二中选一。众人就向主祷告。请注意门徒是怎么祷告的。他们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他们挑出了两个候选人，然后仰望主的决断，求主指明他所拣选的是哪一位，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我们看到如何让人承担圣职的选举制度在使徒行传中就早已设立了。因此当一间教会的会众需要选举一位长老或执事，本堂的长老会应提名两位候选人，然后寻求主的带领。他们要祷告，求主指引他们提名两位合适的人选，并且保守摇签的过程，使最终的结果合乎上帝的心意。 之后会众应当通过摇签来做决定。我们看到十二位使徒和一些妇女们并一群弟兄们都同心合意地聚集在耶路撒冷的马可楼，等候圣灵的浇灌。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五旬节事件。如果你们回想一下第一次上课的内容，就会记得当我们讨论耶稣基督事工的背景时，提到过五旬节是犹太人的几个特殊节期之一。犹太人会从罗马帝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耶路撒冷聚集，庆祝五旬节，也叫出熟节。他们会把地里出熟的土产带来献给主。实际上，主耶稣升天之后，过了十天就到了五旬节。如果从主耶稣复活那天算起，过了五十天就是五旬节。换言之，逾越节之后五十天就是五旬节。因此，当五旬节那一天，门徒们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有视觉和听觉的记号。听觉的记号是门徒们听到了响声，他们并不是感觉有风吹到身上，而是听到一阵大风吹过的声音，这声音充满了他们的屋子。视觉的记号是他们看见有像火焰一样的舌头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开始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各种不同的方言。请注意，他们并不是乱说一气，而是按着圣灵所赐的话说起各国的外语。那时有大量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听到那奇妙的声响，就都来聚集到门徒的周围。当他们听到门徒用众人的方言说话，就非常惊讶稀奇。众人问道：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各自的方言讲论呢？这些犹太人来自于罗马帝国的不同地区，而门徒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用各地的方言对他们讲道。众人大感惊奇，但其中也有讥诮嘲讽的，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于是彼得站起来向众人说：各位父老兄弟，这些人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他们并不是喝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现在是早上九点钟，他们不可能一大清早喝这么多酒。此外，他们并非像醉酒的人那样胡言乱语，他们说的是每个人都能听懂的话，这不是别的，乃是圣灵的浇灌。正如先知约珥所预言的，约珥曾经宣告说，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被浇灌下来，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这正是那一天在门徒们中间所应验的事情。彼得接着说：你们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你们一定记得拿撒勒人耶稣的奇人奇事吧？他是一位神人，在你们中间施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和异能，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死了，但上帝却叫他复活，我们都是他复活的见证人。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多次亲眼见过他，然而他现在已经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在耶稣升天的那一日，他荣归天堂，坐在了天父上帝的右边。现在耶稣将他的灵，就是圣灵，浇灌下来，正如他之前应许说必要成就的。彼得说：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圣灵那一天在许多人的心里大大作工。经上说，众人觉得扎心，就对众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哦，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刺透罪人的心，使他发出这样的呼喊，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接着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记住，水不能洗净你的罪，只有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洗净你的罪。他舍命流血，使罪孽得到赦免。许多人就相信了，请注意，不是所有人。许多人相信并受洗，那一天教会的人数增加了3000人。这真是奇迹，仅仅通过一篇讲道，3000人归到了主的名下。他们继续和使徒待在一起，渴望更多的学习真道，聆听真道，并且品尝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为可怜的罪人所存留的爱。使徒继续讲道并施行更多的神迹。我们看到这些基督徒都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并不急着返回家乡，他们希望更多的明白真理，并且经历圣徒之间的团契。有一些信徒从遥远的异国他乡而来，他们无依无靠，无法维持生计。我们在经上读到说，信徒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他们中间拥有田地比较富裕的人，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将所卖的价银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人人都不再缺乏。他们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彼此共享，是出于对上帝和对邻舍的爱。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聚在一起。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基督徒并没有教堂供他们聚会，所以使徒们实际上是每天挨家挨户传讲福音，并且主持圣餐。哦，那是一段多么荣耀的日子，尤其当我们读到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的教会，多么奇妙的神迹。这些得救的人就是上帝在永恒里所拣选的人，现在被带入到他的教会中，并且每天都有更多的人被加给教会，基督教会持续的兴旺增长。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五旬节的意义。确实，五旬节就是出熟节，但并非是地里出熟的土产，而是圣灵出熟的果子。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经历了真正的五旬节，圣灵在那时大有能力的做工，将罪人带到基督面前，使上帝的国度降临。谢谢。